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张治中殉国。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凭住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领中国东半部的主要城市以及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部各省为大后方，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同时，由于中国幅云广阔，日本没可能有足够的兵力控制中国东部所有的省份，所以日军集中控制大城市，例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镇江、九江、武汉、郑州、开封、洛阳、太原、保定、济南、青岛、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等，以及大城市附近的一些乡村。由日军所支配的汪精卫伪政府亦都只是在日军控制范围之内维持统治。至于离开大城市以及交通线的乡村，特别是山区的乡村，大部分仍然受国民政府管辖。国民政府军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地的抗日游击队都以乡村作为据点，攻击和侵扰日军，阻止日军深入推进。在日军方面来讲，当然希望尽快征服全中国，但是中国的幅云广阔，由于中国西部多山，又缺乏现代化的铁路和公路，只靠崎岖的羊肠小径连接偏僻贫瘠的贫穷乡村，日军越向西推进，困难就越大，而且危险程度亦都越高，战线越长，补给越艰难，而日军的先进装备就失去优势了。因此日军在1938到1941年的战略就是分南北两个重点，集中力量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配合空军的轰炸，企图攻入中国的西部大后方。这两个重点分别是从山西省南部黄河边上的丰宁道向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发动攻击，同时派轰炸机由丰宁道附近的运城机场出发，轰炸西安、延安、兰州等城市。中国军队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之下，坚守丰宁道对岸的潼关，阻止日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关中。同时第十四集团军据守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山区，时不时对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日军展开突击，令到山西省的日军十分困扰。在南方，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日军攻占武汉之后，希望进一步占领长沙，打通粤汉铁路线，经由衡阳、桂林攻入云、贵、四川等省。日军曾经在1939年9月中、1941年8月下旬和1941年12月中先后三次集结数十万兵力，由武汉向长沙推进，同时派空军由武汉出发，轰炸重庆、桂林、成都、泸州、昆明等城市。中国亦都派出数十万军队抵抗，保卫长沙，称为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由第九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率领罗卓英、王灵基、关麟征、卢汉、双震、杨森等部队抵抗日军。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由薛岳将军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罗卓英、王灵基、杨森等部队抵挡日军。三次长沙会战都将日军击退，同时中国第五战区的军队亦都据守武汉四周围的乡村，向武汉展开大包围，试图牵制武汉的日军，削弱日军的攻击力。
喂喂，响警报啦！响警报啦！鬼子飞机又嚟轰炸我哋啦！
系啊，鬼子飞机又嚟轰炸重庆，今次唔知又炸中边度咯？哎，快啲走啦！
哎呀，我哋快啲去防空洞避下啦！
去防空洞啦。
去啦。
报告长委员长，日寇的飞机昨日再次大举轰炸重庆市区，重庆江北多处的民居受到损毁，民众死伤一时之间难以估计。
日寇对重庆作出连番轰炸，目的是动摇民众的意志，打击我国的抗日决心，他们是无法子得逞的。
是，委座讲得啱。中国人是不会向强权屈服的。
不过老百姓要忍受更多苦难。
是。
全令重庆市各单位提高戒备，随时应付敌寇再次空袭。
是，委座。报告委座，日寇飞机再次空袭重庆，27架敌机分别向重庆市区各处投掷炸弹，其中3架敌机被我军高射炮部队击落。但是有一枚炸弹炸中防空洞的洞口，洞里边嘅民众发生恐慌，互相践踏、踩死同埋窒息致死嘅超过10,000人。
发生咁嘅惨剧，日寇滥炸平民，实在太过惨无人道。好，立刻通知重庆市长，我要亲自去现场视察。仲有，通知各大报章同埋外国驻重庆通讯社，派记者去现场采访。
系，委座。委座，你睇下，被炸到变成一片瓦砾。
系，士兵不断将尸首由防空洞嗰度搬出嚟。
大玲，咁嘅场面实在令人难过。你睇下，啲死者多数都系老弱妇孺，而且佢哋都死得十分痛苦，实在太惨无人道啦。
系。日寇滥炸平民，两日以来，重庆平民在空袭之中超过10,000人死亡。日寇的空袭简直禽兽不如，我哋必须声讨日寇的罪状。中国全体军民更加提高抗日的决心，为无辜死难的同胞还一个公道。各位，我召集各位参加呢次军事会议，系向各位分析当前嘅抗战形势，以及讨论今后嘅策略同埋部署。
委座，日寇嘅飞机对重庆、成都、昆明、 长沙、桂林、西安、兰州疯狂轰炸，大后方各大城市损失惨重，而且伤亡人数巨大，对于民众抗日的决心有不良的影响。
各位，日寇对我国大后方城市进行疯狂轰炸，是企图动摇我们的抗战决心。我们对于日寇的空袭，唯有尽力还击了。
我们要尽力而为。
没错。
日寇的疯狂滥炸，亦都唤起我国民众的反抗决心。同时，外国的新闻界亦对于日寇的暴行十分关注。这几点对我国坚持抗战都十分有利。
伟座讲得啱。
自从日寇占据武汉以来，以武汉作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基地，日寇的飞机就是从汉口的机场出发，轰炸我大后方。武汉十分重要，不单止威胁湖南长沙，而且亦直接威胁四川盆地的安全。所以，我们需要尽力困扰武汉的敌寇，削弱武汉敌寇的攻击能力。
伟座讲得啱。
我国的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各集团军需要互相配合，在武汉外围襄阳、樊城、随园、枣阳、宜昌、长沙、常德展开大包围。
1938年十月底，日军占领武汉之后，集结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军队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有由张治中所指挥的右集团军。张治中，字是自由的字，中是忠心耿耿的忠，别号盖甚。在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担任天津市市长。后来取代上司宋哲元将军同日军和谈，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张治中逃离北平。后来参加台儿庄大战之后，参加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之后，张治中率领部属据守湖北北部、枣阳、随县、襄阳一大山区，被编为第五战区右集团军。当时有另一位张治中将军，字是统治的字，中是中国的中，别号文伯，曾经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长沙大火处置失当而受到处分。包围武汉外围的第五战区部队，还有由李品先指挥的左集团军，由郭灿指挥的江防军，以及汤恩伯的31集团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和孙震的第22集团军。
慰问，
开心。
我听日一早要翻去双河前线同敌人周旋啦。
吓，你听日一早又要翻前线啦？
嗯。
唉，总之你一切都要小心。
我知道噶啦。
开心啊！睇你嘅神情，我就知道呢场仗唔容易应付噶啦，系咪啊？
系。前线方面接收到嘅情报。日寇派遣大将江川宁次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向武汉以北的随县、枣阳、同柏发动进攻，对我军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我必须立刻回去前线部署迎击日寇的战略。
那你要早些休息，保重身体了。
自从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以武汉为基地，向长沙、向重庆发动进攻同埋空袭，大后方民众损失惨重。我奉咗军事委员会以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嘅指示，对武汉嘅日寇展开包围，削弱武汉日寇嘅攻击力。呢种策略称为攻势防御。我哋第三十三集团军采取灵活战术，攻击武汉外围嘅日寇据点，收效极大。日寇派出江川集团军与我军对抗。各位，国家到咗危急存亡关头，我哋必须不顾一切，不怕牺牲，与日寇一战，全力将日寇歼灭于湘河地区。
系，司令官，我哋不怕牺牲，全力歼灭日寇。
报告张司令，敌寇出动几十架飞机，二十几辆战车向我军长寿店以南嘅阵地猛烈攻击。
嗯，敌寇嘅装备优越过我军好多。
系，张司令，我军冇可能守得住长寿店阵地噶啦。
敌我强弱悬殊，我哋唔可以同敌人正面硬拼。金营长，
有，
立刻传令第三十八师黄维刚师长。渡河向东，由田家集方面向敌军截击。
是，张司令。报告张司令，王维刚师长的急电。
啊，情况点啊？
敌军炮火猛烈，第三十八师伤亡惨重。
吓，
王师长要求撤退。
撤退？绝不可能！立刻通电各部队，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敌人就快支持唔住噶啦！如果我军后退，等于前功尽废。大家奋力一战，必定能够击败敌军嘅。
系，司令。
蒋志忠呢个家伙竟然不顾一切同我军争夺湘河以东嘅阵地。
嗯，讲穿大将，蒋志忠的确十分难应付嘅。支那嘅将领如果都好似蒋志忠一样嘅话，咁我哋大日本帝国要征服支那就冇咁顺利噶。
冇错，我哋一定要打败蒋志忠啊，消除支那嘅反抗力量。
各位，我军在湘河以东随愿祖阳一带虽然击退日寇，但是日寇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发动更强大的攻势，我们必须提高戒备，随时以牺牲精神迎战日寇。
是，张司令。
各位，金振声营长奉令坚守阵地，负伤之后仍然继续领导士兵抵挡敌寇，本司令特别予以嘉许，立即提升为团长。
好，好。
报告司令，
有紧急电报！
紧急电报？吓、啊！敌寇右路由河南信阳向第五战区推进，左路第十三师团同时从中长院北返。日寇展开夹攻。
司令，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
唯有尽力迎战，死而后已。
广川大将，蒋志忠已经被我军围困在南瓜店，他无法子逃走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蒋志忠啊，系支那嘅名将啊，如果他肯向我军投降啊，一定可以提高皇军嘅声势嘅。
冇错，我哋立刻派人劝佢投降。
报告司令，我哋所有嘅退路都已经被日寇封死啦。
金团长，我哋仲剩翻几多士兵啊？
报告司令，大概300人。
300人？
黄师长嘅援兵唔使几耐就到噶啦，
等唔切啦，下令立刻突围。
吓、啊？突围？司令，你嘅伤势？
小问题啫，敌人已经收紧包围，再唔突围就全军覆没噶啦。
系，司令。
各位兄弟，大家努力杀敌报国。
啊，司令，你点解要自尽啊？
我张自忠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司令，司令。报告张夫人，我哋从日寇手中领翻张司令嘅遗体，送翻嚟樊城，请夫人节哀顺变。
开心，你终于完成你嘅心愿，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牺牲。不过你点可以就咁离我而去咧？开心，你等我一阵。
夫人，你、
我陪你一切。为国捐躯，
夫人，夫人，夫人。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省枣阳县南瓜店被日军重重围困，张自忠避免成为俘虏。吞枪自杀而死，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位为国捐躯的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夫人李惠敏亦都在丈夫的遗体前面自杀而死。张自忠死后被全国军民表扬为抗日烈士。5000年之张自忠殉国，由谢宝元、郑希辉、林有荣、车心梅、李鸿刚、林广涛、何正刚、陈德顺、曾永强、吴嘉丽、钟伟明、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